非常欢迎所有今天晚上给我们在线上来敬拜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让我们存着敬畏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教导，神所赐下的话语。好，我们还没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低头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思考传道书。传道书我们今天到了第七章，从第二十节念到第二十九节。传道书第七章第二十节念到二十九节，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地上实在没有。人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不要留意，恐怕听见你的仆人教主你，因为你心里知道，自己也曾屡次诅咒别人。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，我说又得智慧，智慧就离我远，万事之理离我很远，而且最深，谁能彻透呢？我转念一心要知道，要考察，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，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，愚昧为狂妄。我发现有种女人比死还苦，她的心是网罗，手是锁链，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逃避她，有罪的人却被她缠住了。传道人说，看了、我将这事一一的比较，又寻求其理，一千男人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，但众女主中没有找到一个。我的坟仍要寻找，却找不到，却没找到。看了、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，就是陈兆人是政治的，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所罗门用了一半的经文，传道书前面的第一章到第六章，来给我们这样的结论：在太阳之下，一切的劳碌，一切的成就都是虚空的，虚空的虚空。不管你在这世界上拥有多少的财富，多大的权势，就是子孙满堂，就是能活到千年，没有神，你的一生都是虚空的，死灵忧伤。他用了六章的经文，一半的传道书，来证明，让我们知道他经历了，他展示了所有世界上的人所寻求的，他甚至用愚昧，甚至自己经历了各种的厌乐，最后他给我们的结论，这一切都是虚空的。但是从第七章开始，既然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的，那么我们的一生 短短的几十年，就难道就这样虚度？难道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，找不到真正的我们所想寻求的、所要得到的喜乐？整个世界的人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寻找他们想要的，但是完全得不到。所以他从第七章开始给我们一些忠告，给我们一些提示，怎样呢来面对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苦难，所带给我们的虚空和心灵的忧伤。所以他从第七章开始，这三个星期我们从他的教导中，我们学习到的基督徒的死的路子胜过人生的路子。所以他在引导我们去寻找真正的喜乐，就是成为神的儿女。既然你的一生所有的成就，你不管怎么拼命，怎么积累，怎么得到地上所能给你的，但是你死后你空手而来，空手而去，连一文钱你都带不走，那么他给我们最大的忠告呀，是成为神的儿女，是成为基督徒，也是基督的门徒呀。那么神对一个基督徒死的路子呀，是那样的重视，胜过人生的路子。见证神的儿女，你死的时候那不是空手而去了，你是满载而归，你是那样荣耀的被带进神的国度，能够享尽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永恒的福乐。所以最重要的，你想你这一生在世的路子不是虚度，不是那样辛劳劳碌痛苦的度过这一生，那么你所寻求的是成为至高神的儿女，渐渐的经历到神的救恩。那样的话，你死的时候就不会有遗憾，你死的时候就不会空手而去，而且你是回到神为你所预备的那新天新地里面。所以基督徒的死胜过人生的路子，那么他也让我们懂了，你想在这世界上过得真正幸福的路子，你要得真的智慧，因为真的智慧才能够给人真正属灵的生命，那永生的生命。只有敬畏神的人呀，只有得到真正的智慧，那么你才能够得到那你想要的那属灵的生命、永生的生命。那么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真的智慧是懂得顺从和思想神的作为，所以非常的重要。你想得到真的智慧的话，那真的智慧是懂得顺从神的作为，并且去思想神的作为。所以你懂得 敬畏神，你懂得你所信靠的神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呀，所有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，绝对不会有意外。意外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头上的几根头发他都试过了呀，他懂得怎样保守看顾所有属于他的儿女。那么今天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来思考，真智慧是顺从神的启示，并不是寻求神启示以外的新奇，非常的重要。真智慧是顺从神所启示给我们的，神所启示的都记在这本圣经，神所示讲，圣灵所默示，神自己的话语。那么我们想得到真的智慧，不是去寻求神启示以外的一些新奇的东西。我们人类今天面临着这么大的灾难，都是因为夏娃受到了魔鬼的诱惑，去寻找神所启示以外的。魔鬼诱惑他，你吃了神所禁止的这果汁，你会得到新的东西，你会像神那样有智慧，知道一切。所以今天人类的堕落，整个世界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会面临着罪所带来的所有一切的苦难，一切的病痛、死亡、痛苦，都是因着人不懂得顺从神所启示的，反而去寻求神启示以外的这新奇古怪的东西，我们认为那新鲜的东西。所以今天让所有寻求的人知道，你想得到真的智慧，你想得到真正那属天的智慧，那真正属灵的生命，你要懂得顺从神所启示给我们的，让我们懂得去寻求神所赐下的这唯一的救主，只有他能够赐给我们真正的喜乐、真正的平安，不是神启示以外的各种新奇的东西。所以非常的重要，今天让我们来思考所罗门的教导。好，我们先低头祷告。阿们。真智慧是顺从神的启示，并不是寻求神启示以外的新奇的东西。好，我们从第二十节开始。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地上实在没有。好，今天神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犯罪以后，罪进入了这个世界，一人犯罪，罪已经来到了所有的人类，因为我们都是从亚当夏娃所生的，我们都是从一个血统而来的，亚当夏娃的后裔，我们都带有原罪，罪人所生的都是罪人。所以今天神从天上看下来，去寻找 有没有一个义人？圣经怎么告诉我们？一个都没有。没有神自己的拯救，不是圣灵亲自的工作，靠着我们自己，神从天上看下来去寻找有没有一个义人，一个都没有。今天神的话语继续的让我们明白，就是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义人，我们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，圣灵把我们改造成了一个新的人，把一颗新的心赐给我们，神也从我们心里完全的把我们改造过来。但是就是得救的义人，只要他还活在这个肉体中，还活在这个世界中，虽然以父所思告诉我们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行出善来，能够行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，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，让那些得救的义人能够行善，能够为神工作，来见证神的作为，来引领那些还不信的人，来为他为神做官做言，来影响他们。但是就是重生得救的义人，虽然神预备他行善，神改变他的目的就是让他行善，但是这义人能够行善，但是在行善中而不犯罪的第三实在没有。所以让我们记住，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神的儿女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无罪的，我们成为义人，神预备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行出善来。但是我们每一个得救神的儿女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世上所行的善都带有缺陷，不是完全的，不是完美的，所以非常的清楚我们得救的义人，就是我们行在义中，行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，慕神拯救我们的目的，让我们能够行出善来。就是这样，我们所行的善还不是完全的，不是十全十美，没有带有任何的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意思、自己的意念，不可能，因为我们还是人，我们还活在肉体中，所以我们所行的善还有一点点的私欲，还有一点点的这种倾向为着我们自己的意，为着来彰显我们，为着讨人的喜悦我们都非常计较别人的看法。所以就是那些行善的义人，圣经也告诉我们不犯罪的。所以记住，今天神的话语非常的清楚，得救的人，已经成为义人的，不可能不犯罪。基督徒得救以后还会犯罪，很明显的，其实神的话语我们还不是十全十美的。那十全十美的义人只有在天上 只有神最后把我们变成了不小坏的，现在我们还是活在这会小坏的肉体当中，所以我们还不是完全的，但是最后神会把我们的肉体变成不小坏的荣耀了，带进新天新地，那个时候我们才不会犯罪，我们在天上才算是十全十美的义人。现在我们成为义人，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替了，替我们的罪受了刑罚，他替我们承担了，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，所以我们变成无罪的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不是因为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所行的一切都是公义的，都是正直的。所以记住，今天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行善的义人而不犯罪，从来不犯罪，他所行的善是十全十美的。他说在地上你找不到，实在没有，没有一个得救的人是十全十美的。所以寻求的人，今天神的话语也提醒我们，你不要从得救的人身上把他们当作是你的榜样，你不要从得救的人身上去寻找十全十美，你是找不到的。所以有时你会灰心，你看到这些得救的人也会犯罪，不奇怪，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在地上你找不到十全十美的人，行善的义人，没有犯罪的义人，绝对没有，你找不到。所以你不要把得救的人当作是你的楷模，你的目标是耶稣基督，只有在他的身上你才能够找到十全十美的义人，因为他是无罪的，我们只是蒙神所救赎的，是因着他代替我们的罪受了所有罪的刑罚，所以因着他我们就会得到赦免，信他的人我们成为义人。但是只要我们活在这肉体中，只要我们还在这世界上，虽然神预备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行善，我们会行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行善的道路上，但是你不时的都会察觉到在他行善中还带着各种的罪性，所以你不要因着他们的缺陷而被绊倒，他们不是你的目标，不是你的楷模，你的目标是耶稣基督，你所要仰望的是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才是无罪的，他才是十全十美的义人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第21节，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留意，恐怕听见你仆人教主你。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会有那么多的顾忌，那么多的顾虑，我们人最大的缺点，我们不是为耶稣基督而活，我们人都非常计较别人对我们的看法，所以我们人过得那么痛苦，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世界中， 我们所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罪人，你身边的，不管是家里的人，不管是同事中，不管在同学里，不管是小孩子，你所面对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罪人，所以你会面对着个别人对你各种的攻击，各样的诽谤，各种各样的批评，所以人非常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，你都斤斤的计较别人说什么，所以人过得非常的痛苦，会有那么多人患抑郁症，会有那么多人经历各种的批评，转不过弯来，不能够从这牛角尖里面这样的砍出来，所以人过得很痛苦，我们都斤斤的计较别人对我们的看法，就是小孩子，你非常计较大人的看法，老师的批评，同学们所说的闲话，所以你过着那种提心吊胆、那种恐惧的生活，就是因为你太计较别人说什么，别人会怎么来看你。所以今天圣经在教导我们，我们活在这罪人的世界，这堕落的世界充满着罪，他说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留意，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教导，你不要留意别人所说的一切话，不管是你的老师，不管是你的同学，不管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不管是你的同事，不管是你家里的人，你的奶奶，你的爷爷，你的外婆，你的外公，他都会批评你，为什么你那么懒惰，为什么你天天看手机，为什么你不用功读书，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。所以当你真的去计较别人所说的话的话，一切的话，你斤斤的计较的话，那你怎么快乐起来？所以你过得很痛苦，是因为你太过留意别人在说什么，你非常计较别人的批评，所以你过得很痛苦。所以所罗门的教导，你想过得快乐，你就不要留意别人说的一切话，不要去留意他，不要去听他，就是他说你好话的话，也是也提醒你，你得到别人的好评，你很容易骄傲，你很容易堕落，你一旦骄傲起来，你前面就是失败。别人说你坏话，你去留意他的话，你斤斤计较的话，你把他藏在心里，你有多痛苦，所以你有多傻。我们为什么又围着别人而活，我们为什么又在意别人在说什么？所以今天神在教导我们，人所说的一切的话，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你不要留意，你不要在意，你不要把它留在你的心中，你不要去计较，不管好话坏话，你不要去听他们说什么，他评比你好，你就骄傲起来，下一步你就失败了，他评比你坏，你斤斤计较留在心里，你过得那么痛苦。 不要为别人而活，这是所罗门的教导。不管你是大人也好，不管你是小孩子也好，你最在意的是神怎么看你。对着神，你不被良心不谴责你，你自己的良心无愧的话，你过你该过的生活，对神对你自己的良心过得去就好了，不要在意人所说的一切的话。你去留意所有人所说的话，那你过的是怎么样的路子，有多痛苦。小孩子记住，你身边的这些小孩子，不管他们多小，他们都是罪人，没有得救的都是罪人。前面神告诉你，就是得救的义人，没有不犯罪的。所以不管他们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不要留意那些忠告，你可以见呐、啊，但是你不要把这些人所说的一切话去斤斤计较。你不是为别人而活，懂得为自己活，只要自己对良心无愧，对神无愧，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过得节一点。如果你真的留意别人所说的一切话，恐怕你听见你的仆人在教主你，你家里的仆人，他是你的仆人，他应该听从你的话，为你着想，为你的名誉着想，要保护你，不是在外面。虽然他不敢在你的面前教主你，你去留意别人所说的话，你会听到你的仆人在外面跟别人说你坏话，他也在教主你。所以今天神在教导我们，不要为别人而活，不要斤斤的计较别人对你的想法，对你的看法。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不要留意，听了不要留起来，忘了，不然你会过得很痛苦。你身边的人都是罪人，小孩子去想想，你的同学就不管有多小，他们都是罪人，他们都会说坏话，都会喜欢批评别人。所以记住，如果你斤斤计较去留意这些人所说的一切话的话，你过的是怎样的路子，你有多痛苦，何必呢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第22节，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的造主别人。所以这里神让你明白，别人会这么做，别人会批评，会说那么多坏话，他们是堕落的，他们不完全，但是你自己完全吗？你也是罪人，就是得救的义人你也犯罪。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你自己心里非常的清楚，你知道你自己也一样，你也屡次的造主别人，你也会说别人的坏话，别人挪你圣经你也会骂人，对吧？你也时常的去骂别人，不管在家里也好，在外面也好，可能你外面会表现的好一点，唯有得到好评，但是你在家里不是时常的骂人，你也在犯罪。所以让我们懂得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不要斤斤的去计较别人说你什么， 让我们懂得宽容别人。你也是罪人，你也犯同样的罪，去借了别人说你坏话的时候，你懂得不计较，懂得去原谅别人，这样的话你才会过得潇洒，才不会陷入那种忧郁痛苦当中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第23节。我承认智慧，试验这一切事，我说又得智慧，智慧却远离我，离我远，万事之理离我很远，而且最深，谁能测透呢？所罗门，神给他最大的智慧，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王，虽然他拥有那么大的智慧，他也承认他的智慧去试验这一切的事情，他试了，他展示了世界上所有能给人的喜乐，各种的欢华，甚至外邦人的欢华，甚至所罗门陷入了各种的犯罪，他身边也拥有了外邦人所拥有的三宫六院，那么多的妻妾，他也想用他的智慧来试验这一世界能够供给他的，他试验能得在世界中得不得到喜乐，最后他深深的体验到，他说，我说我要得智慧，他试验了这世界上的各种各样他能做的都试过了，他很容易陷入犯罪，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了，他娶了那么多的妻子，把整个家庭弄得乱七八糟，他自己也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，所以他跟自己说，我要得更多的智慧，我才能够应付我的私欲，人犯罪的倾向，很容易受各种的诱惑而犯罪，所以他想要更大的智慧，又得更多的智慧，但是他就发觉智慧就离我很远，这是他的经历，虽然他知道靠着他所拥有的智慧能力，他受不了这罪的诱惑，他还是那样容易跌倒，所以他想要得更大的智慧，但是他却发现真正的智慧却离他那么远，所以他能够陷入各种的试探中，他也陷入罪犯罪以后所带给他的各种的痛苦，因为他深深的体验到他想要得到的智慧却离他那么远，虽然他很想得智慧，但是他却发觉到真的智慧却离他很远。好，第24节，他说万事之理离我很远，而且最深，谁能透彻呢？所罗门他想要知道所有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发生，他想知道他背后的理由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下一节，我们更能够清楚他所说的。第25节，他说我转念一心的又知道又考察， 又寻求智慧或万事的理由。好，所罗门他是一心一意的想要知道，甚至考察，再甚至寻求智慧，他想懂万事的理由。但是他说他察觉到离我很远，这样的智慧他想知道万事的理由，但是他却发现离他很远，他不明白。这也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的经历。你想知道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背后的理由，我们人就会有那样的思想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？如果这个世界是神的创造，如果神掌管着万事，在神没有意外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战争？为什么这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恶？而且这罪恶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苦难，甚至那些爱神的人，属于神的儿女，既然神懂得怎样保守看顾所有属于他的人，为什么一人还会遭遇那么多的迫害，也会经历那么多的苦难？那些忠心侍奉神的人，我们从历史去观看的话，年纪轻轻的他行了那么多善事，做了那么多神的事工，为什么他那么年轻，29岁28岁就面临死亡？所以你想知道万事的化身为什么的话，你却没有那样的智慧，那智慧却离你很远，你想不通，你不明白，而且是高深莫测，谁能测套呢？神的事情，神所做的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思想天有多高，天离地有多远，神的智慧，神的道路也是永远的高过我们的那个测套，是那样的莫深不可测，神没启示的，神所做的工作谁能测套呢？是那样的高深莫测。所以你想知道世界上所经历的万事的背后，万事所发生的理由，所罗门就是一心的想要知道，想要考察，想要寻求这样的智慧，就离他很远。他要知道邪恶为愚昧，愚昧为狂妄，所以他甚至去考察，去寻求，他想知道这世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邪恶的事情，为什么人会那样的愚昧，犯那样肮脏污秽的事情，为什么人是那样的狂妄的，去犯各种各样的罪行。所以所罗门想要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他认识到 人的智慧是多么的有限，更何况你想知道属灵的事，神的作为，那简直是高深莫测，属于那个猜透神的想法，神所做的一切，谁能测透他的心思意念？所以所罗门很清楚，不管他一心的想要知道，不管他怎么样的去考察、去寻求、去想明白，为什么世界上会经历这么多的苦难？为什么艺人会受到那么多的逼迫？为什么我们行善反而引起那么大的嫉妒，那么大的毁谤？为什么我们行善还会受到别人这样的欺凌逼迫？他想套扯，他想知道理由，他想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他想不通，因为我们的智慧是有限，我们只能观察我们眼前的，我们能看得见的，我们甚至不能猜透，更何况那将来的事，将要发生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我们人的局限，神是高深莫测的，神所做的是最有智慧、最完美的。所以你要懂得顺从神所启示给我们的，你要满足于神所赐给你的状况。所以你不要去猜测神没启示你的东西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最后的几节经文，作为今天晚上所罗门的教导。好，我们来看26节。我发现有种女人比死还苦，她的心是宛罗，少是所恋，还蒙神所喜悦的人必能逃避他，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。这是一个世界上最有权势、最聪明的人，他所经历的，这是他的结论。在他的后宫有300,000的妻妾，所以他给我们的结论是：我发现有一种女人比死还苦。他这里所形容的是那些淫乱的女子，所以诗篇、传道师都在教导我们，人最大的危险，人最大的诱惑，尤其是男人，当你遇到那淫乱的女人的时候，她的诡计、她的甜言蜜语、她的心思网罗，她是那样的诡诈，设下网罗来用她的美色、用她的淫乱来诱惑你，让你跌入那网罗中。而且他的少是锁链，他给你的拥抱，他对你的迎接，就像锁链紧紧的把你扣住，所以你很难逃避这样的诱惑。所以很多的人都陷入了他的网罗， 被他紧紧的捆住，你甚至知道那是危险，你甚至会忌讳认得你家破人亡，甚至你自己的华妻会远离你，甚至你知道他会把你的家庭整个家庭完全的让你破裂，你还是逃不过他的网罗，你还是逃不过他的锁链。所以所罗门这里在提醒，他说他化险这种淫乱的女人，你所经历的比死还要苦，很可怕。所以他说有罪的人，没有重生得救的人，你很难逃避这样的诱惑呀，你都会被他缠住，你都会陷入他的网罗。只有那些蒙神喜悦的人，你敬畏神的人，怕得罪神的人，爱神的人，神才能够保护你，让你逃避他，脱离他的网罗。所以这是他的结论，他的经历让你知道这种的女人有多危险呀，你逃不过他的诱惑，你很容易陷入他的网罗，被他的锁链所捆绑，把你论得家破人亡。所以只有那些敬畏神的人，蒙神所喜悦的人，怕得罪神的人，遵行神的教导的人，才能够逃避这种女人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最后的三节经文。他说，传道人说，看啊，我将借是一意的比较，又寻求其理。所以所罗门作为传道人，他说看啊，我将借这事，他一心一意的想要知道，想要考察，想要寻求智慧或万事的理由呀，所以他是一一的来比较各种各样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万事。他说一一的比较，又寻求其中的道理，他在寻求呀为什么，其中的道理是什么。但是他给我们的总结是，因为人的堕落，所有的人因着罪都完全的堕落，被罪捆绑。所以他说，一千男人中我找到一个正直的人，但众女主中没有找到一个，我的坟冷要寻找却没找到，看来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，就是神造人是正直的，但他们寻求许多巧计。好，所罗门在寻找，他从他的皇宫里面，他身边所有侍奉他的各种各样的频谱当中去寻找。他说从那么多优秀的男主中，被他所选拔的能够成为这样的君臣，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人当中，他很难找到一个正直的人，一千个当中很难找到一个正直的人。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说在这些特别拣选的他所重用的人当中，一千个却找不到一个，那么更何况 在那个时代，在众女子当中，不管他怎么找，连一个都找不到。那么他说，我的魂你要寻找。他真心的去观察，去寻求，一致的在寻找，在所有人当中，他很难找到一个正直的人。那么最后他给我们的结论是什么？他说，看啊，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，就是神造人是正直的。所以他让我们明白他最后的结论，他说其实神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情景，人陷入了那样的堕落，都活在最终，没有一个义人，没有一个正直的人，不是因为神的缘故，是因为人犯罪，是因为人背叛神的结果。其次他说，神造人的时候，人是正直的，是无罪的，是按照神的样式而造的，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不顺从神所启示的，因为夏娃不听从神的启示，神告诉他你不可以吃那禁果，吃了必定死，但是因为魔鬼的诱惑，夏娃想去寻求那新奇的东西，被魔鬼所欺骗了，能够让他得到更大的智慧，能够让他像神那样。所以当人不顺从神的启示，去寻求神启示以外，认为那新奇的东西，所以夏娃犯罪，人被逆神背叛神的时候，人去寻求这些奇小的新奇的东西的时候，人就陷入了犯罪中，在罪中完全堕落了。这就是人的背叛神、背逆神、不顺从神启示的结果。但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正直的，所以你不能把罪归在神的身上，都是因为我们人自己犯罪而带来的结果。不只是夏娃跟亚当陷入了罪中，他把罪带给整个人类，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堕落，陷在罪中，过着在这世界上过着各种各样罪所带来的苦难跟痛苦当中。所以今天所罗门的教导，你能够逃避这世界上所带来的各种的苦难、空虚、灵的忧伤，它让我们懂得去寻求真的智慧。有了真的智慧，你懂得去顺从神的启示，不要去寻求神没有启示、神启示以外的那些新奇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人就是那样，喜欢去找新鲜的东西，你没经历过的东西，所以人很容易陷入这种魔鬼的诱惑试探当中，陷入罪中，过着那痛苦 忧愁的生活，所以神借着这样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寻求真的智慧。真的智慧是懂得顺从神所启示的，不要从神所启示以外的去寻求各种新奇的东西。所以寻求的人，神指引我们的道路是寻求认识神所赐下的唯一的救主，我们要按照他所指示的观点来仰望，来信靠，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，来求他赦免我们的罪，拯救我们的灵魂。不要寻求各种各样新奇的东西，各种各样的感觉，各种各样的意象，不要受魔鬼的诱惑，从神启示以外的去寻求这些新鲜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要懂得按照神所指示的方向的教导来寻求认识他，得到那永恒的福气。求神祝福他今天所赐下的话语。好，让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